主内平安。
好，看一下下一个 slide 好吗？
我们去年呢，我们教会办了那个乒乓球比赛。办完乒乓球比赛的时候，就在想，有人就问说，要不要办毛球啊？啊，我在上礼拜问了一下那个华埠国羽堂，打过羽毛球、看过羽毛球、懂得羽毛球的，请举手，请这里举手。毛球一个懂得比较多。好，那个我其实不敢讲的是这一段，就是我是羽毛球的，不是小队，是系队。那个大学的时候呢，那个喜欢打羽毛球，其实从高中就开始打。那这球技其实是不怎么样，但是呢，就喜欢打了那么一票人喽。我那时候是机械系，那个。就是系跟系会比赛，那系里面要先比赛啊，先比赛找一些可以出去的代表系的那个队伍嘛。那打羽毛球的时候呢，你看那个照片呢，那边大概是单打，下面是双打。那开始打单打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一个同学在对峙。那平常我们都打得完的，现在都不会太什么难过了。但是真的上了场，然后照那个比赛制度，然后这旁边的人在记分，然后这样打的时候呢，真的打到一半都想说为什么打得这么辛苦。然后呢，打到一半我就抽筋了。抽筋你都知道，抽筋以后也不能停了，还是得把它打完了。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抽筋，你为什么不抽筋呢？当然就大把打败了，但是还是很喜欢打。那打单打呢，这个没有比赛的时候，那个打起来就比较自由一点，就偶尔输输赢也没什么。那一比赛起来就发现，哎呀，平常训练不够，很清楚的就是这个重量训练不够，所以到单打厮杀的时候，完全那个力道完全打不出来。那打完单打呢，然后再打双打，双打的稍微好一点，抽筋的比例没那么高，两个人互相一起打，但是双打就是要心里面默契要很深，这个羽毛球打到那个比较双打打到好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两个人的心呢，真是心有灵犀啊，这一个人去补位，另外一个人不会去抢。然后，就两个合相，这个是很同心，同一个心智，然后就把球可以很快的回应回去。那为什么要提到羽毛球这个事情呢？不管是羽毛球、乒乓球或哪个球类，如果我们看我们亲自的去参加比赛之后，我们发现这么辛苦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打球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而打？因为要真的去比赛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多的训练。我们看那个运动员的训练各方面的都是很发力气的。如果没有一个很细腻的一个目标呢，你这个球赛是训练不起来也打不上去的。那我们刚刚看那个保罗这段书信，他说我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站立的稳呢，是当时的军队的术，就两军对峙的时候呢，他们是顶得很厉害的。齐心努力呢，是指运动员的那个一起的劳力，跟我们刚刚讲那个比赛是很像的。所以我们在看那个羽毛球啊，看乒乓球，甚至看 NBA 篮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所预备的那个训练是何等何等的大。但是我们可能比较没有联想的是，保罗的这段书信里面呢，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球队来的，我们像一群这个同在一个球队的一个球员，然后一起来奋战。但是 我们不禁要问，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吸引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球队，一起打这场仗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看的这整段的经文的一个过程哈。在往下以前呢，我想我们请各位球队的球友呢，我们来互相问候一下，互相握个手，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同一队，我们来互相请弟兄弟兄。
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同一队，我们打的是感谢主。
其实我们教会应该比较像美式的 football 哦，那个美式的 football 其实我不是很懂哦，但是每次我看的时候，哇，那个对峙还有那个彼此的配搭，那个精细的程度真的是很扣人心弦哈。那我们来看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你是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书信哈。那我们在开始前还是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你实在是奇妙的主，你是我们的球队的队长，你是我们的指挥，你是我们的战略，你也是我们的力量主来源。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一个堂会的时候，我们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同心合一的一个团队。主啊，让我们放下彼此的意见，专专单单仰望着你，单单为你而征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着圣名求，阿们。保罗讲的这27节的后面有一个29节，我们今天想从29节来解开这个，从第21节到30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大概2个月前，我就开始看那个腓立比书。在福音班里，我们也在看腓立比书。那就有一个慕道友就跑过来问了哈，他问的问题，希望你们也学习来回答哈。他说：“信耶稣是蒙恩，是信服基督，但是为什么说要为他受苦呢？”当时我的回答是比较短，但是他问的问题让我不断的这一两个月都在想，然后再仔细去看这段的经文。等到这个讲道讲完了，我希望这一段的经文连贯的第21节到30节呢，成为你这个礼拜让你不断的，我们叫余音绕梁三日，那个这一段里面的福音呢，让你在心里面不断的反问，然后不断的去回应这个问题哦。那你会怎么回答呢？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哦。那原来呢，第29节呢，它的那个关键是蒙恩这两个字。蒙恩呢，在这个它原来意思里面是，它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它是一个礼物。那我们对说信耶稣这一部分，我们知道是个礼物，这个我们都讲很多，提很多。但是呢，你看注意看那个并字啊，并要为他受苦，受苦，为主受苦，是个礼物。我们可能常常听说这个苦难是化光的祝福，但是我们这里仔细看哦。为主受苦是一个礼物，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就我们嘴巴讲容易哦，但是我们真的要让它变成我心里面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这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跟我们整个，特别是我们整个美国的文化是相反的。为主受苦是一个礼物，但是我们再仔细看哦，这个为主受苦呢，这个受苦两个字呢，我们可能要再看深入一点。什么叫为主受苦？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呢，是要讨主喜悦，然后而且你不仅为主受苦呢，这个保罗的前后的经文你会看见，他还愿意为弟兄姐妹受苦。 然后让整个的过程呢，第一个为主受苦是我自己陶足喜悦，为弟兄姐妹受苦是什么呢？是叫弟兄姐妹也陶足喜悦。然后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然后每一个人呢越来越像基督，因为基督耶稣也是走过这样的路程。好，我们通常讲受苦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为主受苦，跟为主受苦没有关系。那我们也受苦了，那我们为什么受苦呢？我们为自己受苦。那我怎么知道是为自己受苦呢？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碰到很大苦难，我咬紧牙根走过去，但是呢，我为的是讨自己喜悦而做的。然后呢，我们也愿意为别人受苦哦，但是呢，我的目标是让别人也讨我自己的喜悦。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为主受苦呢，是让主耶稣作王；为自己受苦呢，甚至也愿意为别人受苦呢，但是那个最后的目的呢，是让自己来作王。这两个是很大的差别。那你听到苏牧师讲这样子，你一定会问这句话。他说：“苏牧师啊，我想我们真正的为主受苦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大部分的受苦，咬紧牙根熬过去呢，都是为了自己。我想你讲的没有错。然后呢，在这两个差别之间呢，我们今天就想看这两个差别的这个移动。”我们的确有很多时候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苦头，怎么怎么的。但是你让圣灵鉴察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动机，事实上都是为了自己。但是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你如果去看那个保罗书信呢，这个腓立比书这一章呢，你慢慢去看，你会发现保罗的生命里面呢，那个为主受苦、讨主喜悦那个心是非常的强。但是我们也知道，保罗刚开始在还没信主之前呢，他是去抓基督徒了。他抓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嘴巴讲也是为主受苦，不过他为的是跟耶稣没关系的。他是为那个旧约的这个他所认为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耶稣不应该跟耶和华是同一位，所以他就去逼迫基督徒。所以当时呢，他是所谓的为主受苦。但是真的主来的时候，在他生命出现的时候呢，他却认不出来。最后呢，那个目标还是指向为己受苦。连保罗都有这个生命的过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在为己受苦跟为主受苦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在这边成长。陈忠道牧师啊，在这段附近的这个解经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个第23节，就讲到一个两难之间。对我们来讲，我们现阶段大部分人的生命来讲，我们是在一个两难之间。我们的两难是什么呢？我们两难是在世界跟情欲的两难之间做选择。我们比较是停留在为己受苦的这一段。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花很多时间讨己喜悦，所以我们的斗争呢，我们的征战在什么呢？我们征战是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就是我们的情欲跟那个世界有很大的一个征战，我们很难从这里跳出来。但是我们再过来紧接着看，就像看保罗那一段呢，这一段是很奇妙的。我们请你翻，我们翻到这个第21节哈。保罗在这里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这里，他的生命里面呢，他不是讲说我活着会靠基督，想基督，不只是这样而已。他竟然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字来形容。我们如果不了解保罗，我们的上下文不仔细看，我们还会以为保罗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其实是完全相反。保罗所走的生命的路程， 神已经把他慢慢推到一个生命路程，他在基督以外都没有什么渴望，所以他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那个切慕在这个里面。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益处有两个可能的益处，一个可能益处就是他死了之后呢，他就到主那里去，是好的无比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益处是，因为保罗这样子被主吸引，这样子为主付上一切牺牲的时候，那个牺牲就会造成激励弟兄姐妹一起来被主吸引，使得对其他弟兄姐妹是有益处的。然后更有意思的，我们再往后看哈，22节的时候他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保罗在这里呢，这体现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都知道，因为保罗他这个背景，他是关在，很可能是关在罗马的皇帝的皇军守卫军里面的这个监狱里面，所以通常在这样的环境呢，我们以为决定他生死的就是皇帝或者是判官。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他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活着我能够祝福其他弟兄姐妹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这个在他心里面他是怎么看他被关起来这个事情？他心里面是有很深的神的主权握在他手中。被关或不被关，不是罗马政权的事情，而是主的事情。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苦难中是这么样的有把握，他整个人的心呢被基督的荣美呢吸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就进入了保罗的两难之间。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后24节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保罗的两难之间是什么？不是情欲，不是情欲跟世界的征战。保罗的两难之间是，我被主吸引到一个地步，我知道回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但是我留在地上呢，服侍弟兄姐妹呢，也是有神的美意。我保罗的两难之间是在这个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在加拿大上礼拜在提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在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有很多初信的，刚刚接触主的一两年、4年、5年、10年，然后也有很多20年、30年，甚至有超过50年的。然后我就在祷告里面在看说，当信主的年龄层差别这么大的时候，那神在一个堂会里面做的事情会是怎么样。我相信神在这个华布堂做的事情跟在牛顿堂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很类似的。我们中间虽然年轻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也有在主里面超过50年的。请问在过去这么长的岁月里面，你有感受到神在做如何的推动吗？那在加拿大里面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刚出信的时候，我的两难之间是在情欲里面斗争。然后信主久了之后，特别是跟随主的这个用，就是被主吸引久了之后呢，他的两难已经慢慢推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保罗这个阶段。然后你不禁要问一件事情，苏牧师，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要往那个方向推呢？我想刚刚带的一些诗歌都带得很好，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时候都很难相信我们这样的软弱怎么 到时候怎么样见主的面。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有一句的话特别会吸引我们，就是说当我们主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这句话是一个很深的应许。为什么能够必要向他呢？我觉得说这个我觉得很不像啊，那为什么会变成必要向他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看的。 你越看见保罗那个书信呢，特别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你会看到是那个基督的荣美呢，就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往到走到他前面来。你每次被他吸引到前面来的时候，同时因为基督的荣美也光照出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软弱，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受的。我们就是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但是我们今天照的不是猪八戒的镜子，我们照的是主的镜子。我们往镜子里面看，这个仿佛主就在我们面前，神的光往这边照，仿佛我们感觉到说，哎呀，我跟主怎么差那么远。就在这样的一个强烈对比之下，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生命被主拉到保罗的两难之间。我就反省神坐在华布堂里面的事情。对不起，我对牛顿堂认识的太少，所以亏欠你们，容许我用华布堂经历的事情来描述这个光景。我怎么知道神在弟兄姐妹你心里面动工？我去探访一个老姐妹，然后老姐妹呢在服侍她的先生。这个先生大概三年前呢病危，然后我跟陈牧师都冲过去，然后一到了病床呢那个护士要求我们一定要戴氧气罩，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弟兄呢已经戴了氧气罩，因为呼吸很困难。那一进去呢这个其实通常碰到这种状况之下呢，我是真的不敢去按手用手去接触他，因为怕感染给他，所以我们就手举起来为这个老弟兄祷告。我说主啊，我每次祷告都是往这个方向祷告，说主啊，若是能够荣耀你，求你医治他，让他能够走过这一段，但是是为了你荣耀。那我不只跟为他这样祷告，为其他也这样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呢，这个弟兄后来就好起来了。然后说实在话，这过去三年呢，我跟陈牧师过去大概可能也许他有好几次病危，三次到四次。那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被神整个就从最惨的状况这样恢复过来。然后呢，我真的想看见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我看见在三年前我看见弟兄的时候呢，戴着氧气罩，但是当他看见我来的时候呢，那个眼神在对着我的时候，这个我可能提过，那眼神对着我的时候，那个生命里面的这个震撼力，那个生命里面的悸动是何等的深，那生命里面的喜乐，生命里面的那种韧力跟坚定，都是我不常看到。然后在过去三年里面呢，我看见的就是我曾经大概是上个月提到的这个定义，他就是说对生命有一个深邃坚定而积极的了解的态度，无论环境情绪如何的变化，存着信心仰望，认定所有的事情有神的主权掌管一切，以神的荣美和救赎的恩典为快乐的来源，就是我讲的那个喜乐。我看见那个弟兄身上那个喜乐的来源是这样的清楚，这样的坚定。无论他过去一生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当那个病危的老弟兄看他的眼神戴在氧气罩下面，那个眼神看我，最后他把氧气罩拿下来，那个绽放出 在极度的病危绽放出的那个微笑，是我所看见的保罗讲的两难之间的那个喜乐。不仅如此，这个喜乐也很明显的传递到照顾他的那个配偶里面去。这个配偶要照顾这样病危的弟兄，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配偶他生命里面被神翻转的那个地步，也是慢慢翻转到这个地步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为什么他这个两难之间呢，从陈州到牧师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保罗为什么他可以被神推到这一步呢？他说第一个，保罗这对这个世界呢是完全的绝望，而对天上的主有热切的盼望，所以他欢喜离世到主那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保罗情愿为主的旨意而牺牲如此高尚的这个愿望，情愿活在这个世上，结果就是保罗在地上100%为基督而活。弟兄姐妹啊，你在听我讲这个时候，你一定心里面有感想，说苏牧师啊，你讲的太难了，我们跟不上。你要注意看，这个保罗的生命呢，不是自己保罗可以挤出来的，保罗的生命是被基督荣美不断的吸引，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前面，以至于到腓立比书他写出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那个震撼我们2000多年的基督徒。为什么腓立比书对很多人是一个很这个好像心脏这个强心针一样，你读腓立比书，你用心的读下去，读到后面呢，你那个喜乐这样啪嚓从心里面涌出来，因为保罗的生命是基督耶稣荣美所催促出来，所吸引出来的。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你体会到保罗这个心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整段的经文的它的那个震撼力在哪里。所以当我们看见保罗他的生命是这样的时候呢，从24节开始，这后面那个经文就整个都解开了。好，我们来看24节，保罗说，我真的两难之间，真的很想到主那里去，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大概在7-8年前，我们的那个退休的主任牧师冯雅各牧师，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这个我正在预前一天晚上，我正在预备讲道。那预备讲道的时候呢，这个，我觉得冯牧师是很顽皮的哦，你不要跟他讲哦。冯雅各是不是很顽皮？他碰到我都是把我当坏蛋这样。苏牧师，你又做什么坏事？我们其实不是他顽皮，是我自己顽皮。那冯牧师呢，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呢，他竟然做了一件事情，他家里面有个摇椅，他喜欢摇来摇去，空就倒在地上了。那时候倒在地上，他第一个想法是说：“主啊，求你预备苏牧师接我现在。”感谢主，第二天他没事，他在台上讲这个事情。我在想说啊，冯牧师啊，你太会开玩笑了。但是冯牧师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你可以看见一个神的老仆人被他的这一生呢，就像保罗的这个生命，他已经被推到这一步了。那主啊，我随时愿意准备好了，就像西面一样安然见主，我随时准备好了，因为与你同在是好的。那我想跟他讲，就然而你坐在讲台上讲道，这是更是要紧的，你不要临时叫我上去讲道。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呢，就说保罗的这个生命气息，你不要觉得是非常的遥远，保罗的生命气息是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运行的。我在华布堂大概服侍15年了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呢，那个到美国各地去，然后有的3年后或者5年后就打电话回来，他说：“苏牧师啊， 我很抱歉。我说你要抱歉什么？哎，我那时候在你们这里的时候呢，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然后我有什么缺点，叭叭叭讲一堆啊。但是感谢主，现在过了这样若干年之后呢，神开始更新我，神开始改变我，我现在非常热情啊。那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当然听了就有点难过了，哎呀，怎么会这样？那第二次听了，我觉得神也在推我啊，我不是老是停留在这个，只是为自己想啊，我神在推我说感谢主啊，这个做了若干年之后呢，哎呀，这个弟兄姐妹他的生命真的被神往前推上来。所以你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不要把他觉得他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他是。保罗，神借着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在讲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正在推动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因为保罗在这个继续讲下去呢，第一个他愿意为主受，第二个事实上是愿意为弟兄姐妹受。那当我们这个两难之间还没推到保罗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或许嘴巴讲说愿意为主受苦，但是愿意为弟兄姐妹受苦呢，恐怕是比较难的，不大容易做出来。但是就在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跟着主走的这个过程，你就发现有一天呢，当神呼召你说来把你自己的意见放下来，好好去服侍那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就好好去服侍他，你会发现你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不愿意，到后面，哎呀，很奇妙的，就是你的心突然暖起来了，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去服侍，或者是你可能还有一些挣扎，但是你也去服侍了。服侍完之后，你开始感受到保罗的那个喜乐，因为在服侍过程之间，你会碰到很多困难，在这个困难中间，开始看见说，啊，原来这些困难中间都是在不断的在打击我原来对世界的那种深深连接在一起的那种关系。那个世界因着服侍主为主受苦呢，慢慢的就放下来，然后慢慢的就被主推到一步，就剩下主而已。当你一往这方向推的时候呢，原来叫你很痛苦的事情，很难受的事情都变得不怎么样。那你又会问了，苏牧师啊，你真的是达到这个境界了吗？说我要像用保罗的书信到第三章说啊，我不是认为我自己完全的，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在我们大概在过去差不多两三个月在看这个腓立比书过程呢，昨天晚上我大概写下这样的一个几句话啊，我想就是这我可以开始感受神这个push这种推动的力量。我这样写，最吸引我们的不再是我的欲望可以被满足，而是他的心愿愿意被我们满足。再念一遍，最吸引我们的不再是我的欲望可以被满足，而是他的心愿愿意被我们满足。你仔细看保罗的整个刚讲的整个保罗生命的过程，那个最吸引他到面前的呢，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满足神，这个倒不是重点，而是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呢，这么在乎我这样一个完全不配的人，然后这么在乎我留一个空间让我来完成他的旨意，然后让他心意被满足，就是神的这个恩慈跟那个怜悯的是这样的深。当你开始感受到说神真的像一个浪子的那个父亲这样不展开双臂拥抱我们的时候，他巴不得我们的心意透过我们微不足道的顺服被满足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那个心意是何等的深。 第二个是最叫我们难受的不再是我的苦难没有被解除，不再是我的苦难没有被解除，而是他的用心没有被我了解。我们在苦难中常常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帮我，我这么难受，你为什么没救我？但是在苦难中我们常常不了解他的用心，不理解他，然后再往下推下去，最后最叫我们喜乐的不再是我的成就可以被看见，不再是我的成就被你可以被看见，而是我为他受的苦成为我一生最好的，不再是我的成就可以被看见。弟兄姐妹，我在准备讲道过程，我在这讲道过程，我发现神不断的提醒我，我想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去服侍别人的人。我来这里讲道，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看到你讲的道有多好，如果那是我的目标，那就变成我的负担。我来这里的服侍的目的是我愿意为主付上所有的一切，无论那个过程是多么样的辛苦，主带领我去为他受一点苦是我一生里面最好的。所以你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整个保罗书信呢，那个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保罗的这个生命的胸怀，神的主权，基督的主权，基督的心怀，基督的荣耀，那就很难整个会堂同一个心智。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深深感受到神的荣美是这样的吸引我，我不在乎我的欲望能不能被满足，我不在乎我的苦难能不能被解除，我不在乎我的成就会不会被看见，我却在乎他的心意愿意被我满足，我却在乎他的用心被我们了解，我却在乎我们愿意快乐的喜乐的为他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强壮的军队可以抵挡神赐下来任何考验，更是能够抵挡魔鬼的所有的惊吓。我们就像一个这个美国的 football team 一样，那个像一个强壮的队伍，彼此照顾，然后同心去打这个美好的仗。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停留在罗马书第七章的两难之间，肉体的征战求主慢慢带领我们离开，让世界的吸引力慢慢的退去，让主的荣美向我们彰显，让我们被你吸引进去保罗的两难之间，因为处在这个两难之间是好的无比。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你面前的根植可以满足你的心，我们知道只有满足你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奉主的圣名求，
阿门。